始之前啊，我们还是一个做个简短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把晚间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，我们求你在这个地方洁净我们，特别洁净我们的心思和意念，好叫我们能够能有更新的心思，明白你自己的话语。我们也求你借着你的灵解开你自己的话，好叫我们能从你的话语中不仅得到亮光，也得到生命的喂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总是对我们说话。主，你一说话，我们里面就充满生命。所以愿今天晚间，主啊，让你自己的生命洋溢在这个聚会里面。主啊，让你的同在覆庇我们每一个弟兄和姊妹，让我们越读你的话，里面越有力量。对主的认识越过越清楚，叫我们在地上跟随你的脚踪，跟随你的脚步越稳定。我们谢谢你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，愿说的听的都蒙恩。我们将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我们上一次啊，交通到这个第十一章，创世纪第十一章的第五节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从这个第六节开始。我想我们先把从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读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一起来啊。耶和华说，看哪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，如今做起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适不同。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，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，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，所以那城名叫巴别。好，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啊，在前面当时地上的那些人呢，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语言，所以因此呢，他们想在这个示拿的那个平原呢，那么要来造一座塔。那么造这个塔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宣扬他们自己的名啊。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呢，在第五节那里，耶和华降临，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啊。所以我们就讲到一切事情呢，都在神的注意底下。那我们读圣经的人，我们就晓得神创造万有，创造人类啊，原是为着他自己的心意啊。那么我们人堕落之后呢，我们远离神之后呢，我们就想要什么呢？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啊。我想一直到今天人都是这样的啊，我们要想要用自己的智慧，用自己的方法建立我们自己的事业，建立自己的名声啊。我想这是今天普遍的情形。这个不仅在今天外邦的世界中是这样，甚至在教会里面，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，你也可以看见有许多这种的意念和思想啊。我们老是想建立自己的事业，自己的成就。那么我想我们基督徒啊，读圣经我们很清楚，我们蒙恩得救是为着神的，所以我们只能为着神的荣耀活着。我们的自己啊，有没有名声呢？这些根本不关紧要的事情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晓得我们堕落之后呢，我们很容易就以自己为中心啊，那么很容易就想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事业，自己的成就啊。我想这个是一个堕落的一个通信啊，堕落的通信。所以从古时我们能看见这个情况，就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底下啊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 神很注意这件事情。所以呢，在第六节开始哈，这个耶和华说，看了他们成为异样的人民，都是异样的言语，如今既做起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成就的了。从表面上看起来哈，好像我们觉得说呢，这个地上的人呢要做这么一件事情呢，你从这个话的这个本身上面来看，好像神呢不喜欢，神要阻挡他们做这件事情啊。那么事实上我们晓得是什么呢？我们讲的神是为他的荣耀，为他自己的旨意造的这个人。那么现在不是说啊，这个如今呢他们起来做事，以后他们所要做事就没有不成就了，所以我们要下去干扰他们啊。弟兄姊妹懂得这个意思吗？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如果神容许人这样去做，到最后所做出来的东西怎么是不符合于神的心意，这个对人来讲是一点益处都没有的啊。所以神所以干扰这件事情啊，乃是人就是怎么样呢，要祝福人的，是要把人带回到他的心里面去，所以神才做这个干扰的工作啊。所以我们读这个话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明白。所以在第七节说，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啊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，天下的万国万族啊，大家就开始怎么样，言语就开始不通了啊，不通了。那么这个言语的不通呢，我们晓得呢，神主要是要阻挡什么？阻挡人的这个野心，阻挡人的败坏。老实讲啊，我们人的这个野心啊，人的这一个败坏的意念的背后是什么？是撒旦，是魔鬼把人变成这个样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很知道，今天呢，在神跟撒旦之间呢，这个人成了一个中间的一个东西啊。那么现在撒旦要把人给他掳去，让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是让人自己做人自己的事，其实呢，我们晓得这个是跟仇敌败坏的那个性质是有关的。因为所以神在这里呢，拦阻这件事情啊，其实是为着人的好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也晓得哈，地上这个教会啊，因着言语的问题啊，这个要合一不大容易，是吧？我们就想，当初神为什么要把他语言给他弄乱了呢？是不是啊？这个一弄乱，现在呢，我们又要这个把言语把它合起来，很困难，对不对？我们晓得这里面有神的智慧啊，神所要的是什么？是一个灵里面的合一，是一个身体的合一。神不是要叫外面的这种情况的一个合一。所以我们晓得在教会历史上面呢，到后来天主教起来的时候呢，他弄了一个大统一的教会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呢，把全天下的人呢，把它统一着。那我们就知道，如果那个时候假使神不变乱他们的言语，今天大家同一个言语的话呢，哇，这不得了，会出现很多教皇的，并且大家会争论不休啊。所以呢，因此呢，神把这个人类把它分离在地上啊，是有主的美意的。那么我们晓得神的教会是要合一的啊，但是合一不是合一在这个外表上面的合一，那是灵里面的合一，那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合一啊。所以这个是有一个不同。所以今天神的智慧呢，我常常也发现，就是说神的智慧呢，今天比方地上教会啊，我们讲的分门别类，分的成千万个团体啊。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人感觉这个叫人很心痛，对不对？很伤痛啊，神的百姓就被这样那样情形都隔离了。但是我们晓得这是一个过渡神时期，是神所许可的一个环境啊。假设比方说我们在西雅图，我们这里呢大家合起来就变成只有一个教会，啊，这个教会的领袖可是不得了了，啊，这个权可是太大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神呢就把它分散在不同情况里面。当然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： 神要教会是合一，说我们里面必须有个合一的意念，我们跟所有神的儿女们不应该有分，对不对？不应该有分。但是呢，今天呢，神也不喜欢就是什么全天下弄个大一统的教会，这样子神也不许可这样进行。因为当因为什么，这里面因为有人那个败坏的天性在里面，这个败坏的天性是一个不单纯的东西，是一个喜欢呢出头、喜欢掌权的一个东西啊。今天我们晓得人类历史上就是这样，很多人都想要一统天下，对不对啊？这个野心啊。那么幸好我们晓得神把这个语言呢给他先纷乱，这个所以这个不可能弄成全世界变一个国家啊。一直到今天，这个地上的国度都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什么？神在地上的智慧的一个带领，啊，所以我们有时候的时候，你看在服事上面呢，会因着这个言语上面的这个问题，受到一些的困扰。不过呢，我们晓得这是暂时的，啊，今天地上暂时的。那么我们这个，尤其我们中国人呢，这个语言非常复杂，啊，光是一个小小的福建省呢，听说有1000种语言。跨一条河就讲了不同的话，你看，就讲不通了啊！有的语言呢，你听起来的时候，哎呀，真是这个一个字也听不懂啊！并且呢，我们看见人很容易因为语言呢就聚在一起，啊，我想这个我们不需要多讲，大家都这个很清楚的啊。你从哪一省来的，哪一个语言一碰在一起，哇啦哇啦两个就在一起了啊。这个所以呢，我们晓得，因为这是什么呢？这是神的智慧的一个带领啊。因为什么呢？神所要的是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啊，是在灵里面的合一，是在身体上面的合一，不是这个外表上面的一个合一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神当初就使他们变乱啊，他们彼此就不通了。于是呢，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就分散在全地，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啊。所以呢，这是神的手的一个干预啊。那么我想这个里面包含着属灵的含义啊。所以那个地方呢，就称作巴别。这个巴别啊，就是个巴比伦的前身，就是混乱的意思啊。那么所以呢，地上的情况就变得啊一个混乱。那么我们晓得这个混乱是神许可的，那么这个混乱呢，是神要怎么样阻挡人败坏的天性，阻挡人的野心啊，阻挡人啊这个得罪神的事情啊。所以我们因此看见这个这里有了这样一件事情。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啊，我们看见这个言语的这个分别啊，那我们知道那个根源是从哪里来的啊。所以在创世纪第11章开头的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今天言语的分别哪里来。我们真的觉得很稀奇啊，我们也没想过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全世界大家都人都住在这个地球上面，但是为什么这个言语会变得这么样一个分量，就这么一个舌头，对不对？讲了不同的话啊，发出不同的音。所以我常常想，哇，我们常常听那个鸟叫，我们说哇，这个鸟真是厉害，那个声音看多亮，多好听啊。但是你知道那个鸟舌头远赶不上人的舌头，一个舌头能讲出多少的语言呢？啊，哇，这不得了啊！啊，这个人的舌头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根源是从神来的。今天呢，地上再有学问的人、语言学家，他们怎么研究，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人类会分在不同的地方就出现不同的言语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我们基督徒很清楚。圣经是这样说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本书正是出于神的。我们晓得摩西也没有这个智慧的，对不对？摩西怎么能够？摩西那个时候哪有精力去研究这些东西呢？ 但是神把这个根根源源的东西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里面不能不敬畏我们的主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在十一章里面开头的时候，神变乱人的口音啊，把人全是纷纷站在地上啊，这是有主的心意。然后下面呢，我们看见哈，这里就开始记载着那个闪的这个后裔啊，我们这个我想我们从第十节读到26节，好了，好吧，我们一起来啊。闪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洪水以后二年，闪100岁生了亚法撒，闪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5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亚法撒活到35岁生了撒拉，亚法撒生撒拉之后又活了403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撒拉活到30岁生了希伯，撒拉生希伯之后又活了403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希伯活到34岁生了法勒，希伯生法勒之后又活了43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法勒活到30岁生了拉吾，法勒生拉吾之后又活了209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拉吾活到32岁生了希路，拉吾生希路之后又活了207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希路活到30岁生了拿赫，希路生拿赫之后又活了2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拿赫活到29岁生了他拉，拿赫生他拉之后又活了119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。好，我们看见啊，这个家谱的记载呢啊，最主要的是什么呢？就延续到亚伯拉罕啊，所以这个圣经这样的记载是要告诉我们那个根源从哪里来的啊。因为亚伯拉罕呢，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了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他是一直追溯到亚当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这个闪的后代呢啊，这个记载呢，不过呢，这个记载里面啊，这个比较特别的是什么东西呢？他就是他呢，在几岁生了什么人，然后呢又生儿养女，然后又活了多少岁，他没讲死啊，跟前面的那个家谱不一样，是活了多少岁，生了儿女，生儿养女，然后又活多少岁就死了啊，这个里面没有记载死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个闪的这个家族呢，是神所要拣选的一个家族啊，所以在神所拣选的这个里面是没有死亡，他不提死的。当然活了多少岁其实也是死了，对不对？但他不提死啊，就说呢，这个家谱是要跟死是没有关系的啊。那么今天我们晓得这个家谱从亚伯拉罕后来一直延续到主耶稣基督，然后今天呢，我们的所有蒙恩得救人都在这个家谱里面，所以这个家谱是不见死的一个家谱啊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。那么我们并且另外一个发现就是什么呢？你看这个家谱里面的人呢，年龄逐渐的开始缩短啊，越来越短啊。这是我们曾经讲过，这是神的心意了。神在这个挪亚的时代已经告诉他们了啊，那么神要开始要把人类的年龄把它缩短。其实这个缩短呢是什么呢？是神的智慧啊，因为我们在世的日子真是又短又苦啊，如果把它延续的很长的话呢，是很大的一个痛苦，知道吗？这个是一个痛苦啊，因为什么呢？ 因为在神整个的创造里面，在自然律的支配底下，一切事物都是短暂的。因为这是什么？这是个过渡的东西。我们多次跟弟兄姊妹讲，这是个过渡的东西，连我们的身体都是一个过渡的东西啊。所以有一天呢，终会用坏的。那么，因为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永远的，神不要暂时的东西啊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，有一天都要面对什么？面对这个结束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是这样。那么有先有后就是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人呢可以说一直延续下去。所以后来神看呢，让人活了个八九百年呢，这个不是福气啊，这个是痛苦啊。因为怎么在堕落的天性里面呢，人活着本身就是苦。我不晓得你感觉怎样啊。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，我想我这个也不是一个什么我比较超越的一个想法。我说做人很苦的。你不觉得苦吗？我们是苦中作乐，所以呢有的时候还有一点快乐，就是这样。其实是苦中作乐，对不对啊？其实痛苦的时候是很多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就讲嘛，中国人有智慧，中国人讲人生的十之八九都是不如意的。真正如意的嘛，有时候出现一点两点，吃点好东西，玩那个好东西，快乐一下子就没有了。忧虑的时候呢却是常常有啊。这个很奇怪，人活在地上就是充满着各样的思虑忧虑的东西在里面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人的生活是快乐的吗？所以神很懂人呢，神非常知道人的光景。所以神说，哎呀好了，把你缩短一点嘛。缩短一点就是什么？有机会你要抓住接受主的救恩，那么呢你就永远的盼望。所以我们的盼望在永远，不在这个地上。每一个人都有一天都要到主那里去的啊。这个只是早晚的问题啊。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，从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。我们对我们的人生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领会。所以你看见现在神把他人的生命呢逐渐开始怎么样，开始缩短。而我们今天人在地上呢，就拼命想把它拉长啊，拼命想把它拉长啊。其实这个拉长呢到底是好是坏很难说的。我有一次跟一个医生两个在一起谈，他就跟我讲，他也是个基督徒，他孙弟兄你看一看哈，到底我们这个医学是好是坏啊？本来应该走的不让他走，对不对？弄得所以拖拖拉拉的弄这些情形啊。所以呢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管他是怎样，我就说呢，比方说我们祷告，你要叫人病得医治，有的像那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，对不对？活了之后怎么还是死了？即使活了还是死了，啊，他必须要经过这个这么一个过程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在这里，这是神的手的定规啊，这是神的智慧的一个带领。因为什么？他要我们在永远里面跟他在一起。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一个荣耀的盼望啊。所以这个家谱呢就说明这个意义啊。然后我们看见最后他来到一个点，就是他拉到70岁所生了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。那么在这里有一个人物出现啊，就叫做亚伯兰。那么这个人我们知道在神整个工作上面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。因为从现在从亚伯兰开始，神的工作开始进入另外一种的情形。那我们可以读圣经中发现呢，整个人类的历史呢都是在神荣耀的旨意的管制底下。神是为着他荣耀的旨意在支配整个地上人的生活。我们呢因为人小，我们老是为只活在自己的里面，只为着我们自己的生活，为着我们家族，为着我们自己的事业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眼光就在这里。但是我们不晓得呢，神在万有之上，他是带领整个人类往前的一位主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是为着他的旨意在做工的。所以呢在前面这些的日子的里面，虽然有一些人也不错啊，像亚伯啦， 像以诺了，像挪亚，这些都是蛮好的一些人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在他们身上，神那个荣耀的旨意发挥不出来，神只能在个人的身上啊，那么做了一点点的带领，所以他们个人是活在主面前是很不错，但是他们的光景呢，没有办法把神那个荣耀的旨意把它这个引出来。但是到了亚伯兰开始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亚伯兰这里怎么样呢？神的荣耀的旨意要从这个人身上开始怎么样？开始要开展出来啊！所以呢，这里也说明一件事，因为从亚伯拉罕，神要开始得着一个整个族类，得着一个团体的人啊！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，神不以我们个人爱主为满足的，因为神的心意是在团体，在整体。我们今天呢，大多数的教导呢，鼓励都是叫你个人做，你只要个人爱主呢，只要好好跟随主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不错，那个也不是坏，那个在主面前也是可以蒙悦纳的，但是那个不能满足神的心意，神的心是要得着什么？得着一个团体，因为神有荣耀的计划。神造人本来就是为着他的计划，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，这里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起头啊，重要的一个起头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亚伯兰啊，这开头亚伯兰的名字亚伯兰，这个名字有点特别，他这个亚伯这个字啊，他原文的意思就是父亲的意思，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父亲的意思啊。那么当然今天我们在这里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感觉到，因为什么呢？神借着亚伯拉罕要把神是父亲啊，那么神是根源这件事情呢，把它写明出来，所以他的名字是非常有意义的啊。亚伯拉罕经历神是父亲啊，他经历神是一切事物的源头啊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或者全本圣经里面，当我们讲到人类的起头的时候是从亚当开始的，但是当我们讲到神荣耀旨意的起头的时候呢，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啊。从亚伯拉罕开始起，神那个心意啊就开始完全的把它启示出来了。好，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要开始读到亚伯拉罕的他的故事了啊。那么我们看他的家族啊，我们把27节到32节读一下，我们一起来啊。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，他拉生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，哈兰生罗德，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，又在那之先，亚伯兰、拿赫各娶了妻。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，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，是哈兰的女儿。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。撒莱不生育，没有孩子。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，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要往迦南地去。他们走到哈兰，就住在那里。他拉共活了205岁，就死在哈兰。那么这里呢，先记载着这个亚伯兰的他的家族啊。那么，因为这个家族呢，对他的影响蛮大的。那么这一段话语里面呢，我们没有看见好像荣耀的神像亚伯拉罕显现，对不对？但是当你读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啊，那么你读《希伯来书》第11章的时候呢，那里都讲什么呢？荣耀的神在加勒底的乌尔已经像什么？像亚伯拉罕那么显现啊。那么这里记载了他的父亲是他拉，还有他两个弟弟，一个是拿赫，一个是哈兰，还有他一个侄儿罗德，这些呢在他后来的生活中都有影响。然后他的妻子是谁？撒莱啊。那么这个把他的家族呢稍微的介绍一下啊。 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事实上神已经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因为你从新约的圣经里面就读得很清楚啊，神已经呼召他怎么样呢，去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这个什么，往这个迦南地区啊。那么根据犹太人的传统，我们晓得呢，这个塔拉呢是一个制造偶像的人啊，是一个制造偶像的人。那么他怎么会跟着亚伯兰一起呢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呢啊，并且我们看见在这里是他带着他们走的啊，所以因此呢，很可能就是呢，在加勒底的乌尔时候呢，神荣耀的神向亚伯兰显现，那么神要亚伯兰离开乌尔，那么他去把这件事情呢告诉他的父亲塔拉，他说呢，神向我显现，真神向我显现，那么呢，我呢现在要听神的话，要往迦南地区了。也可能开头的时候他爸爸说啊，你这个想法太特别了吧，那个时候迦南地是旷野荒野的，你跑那里去干什么呢，我们那个时候加勒底的乌尔是大城呢 啊所以他们根据考古上面出来的结果是说，当时的乌尔是一个文化非常发达的地方啊，是一个大城的人那个风非常繁华的地方，你这个地方不住，你要跑到那个什么旷野里面去，你是不是这个想法不对呀、啊、但是呢亚伯兰说呢不，他说神向我启示，我一定要去啊。所以呢，虽然圣经没有这样的记载，但是我们能感觉到在这个家里面他们可能有这样一个讨论，或者有开始有一种争执在里面，对不对。后来亚伯兰呢坚决要走，那么这个老爸爸呢爱儿子了，就想说好吧，那你要走，那么我带着大家一起走好了啊。所以因此呢就有这么一个故事发生了啊。那么这里你看着哈，是第31节那里讲啊，这个塔拉带着是塔拉带着，这不是亚伯拉罕。这个你知道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1章时候说什么，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啊，那么呢他蒙召的时候就出去了，要往哪里去还不知道呢，就是这样啊。好像看起来是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，但在这里呢奇怪，是他的父亲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知道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，这个在神的眼中看一件事情，跟我们人呢的看那个事情的情况呢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。圣经记载的时候是会讲到我们人的软弱，我们人有人的软弱，但是呢在那个亚伯兰的信心上面来讲，神的计算方法不一样，所以这是个恩典呐、啊。所以你我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感谢主，今天我们看任何人都有软弱，对不对，但是神看一个人就是不一样的，神是从属灵的眼光中看。所以你我还是要爱主，虽然我们有血肉，我们有自己的败坏天性，我们的生活中间也有很多软弱的光景，但是你为着神的心意的那件事情，在神来看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就是圣经中啊记载事情的这两个不同的一个情形，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啊。今天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看好多前面弟兄啊，弟兄姊妹，哇，我们都把他们开头的时候把他们当作都是什么属灵人啊，那么在我们眼中看他们是完美的不得了的完美啊，哎呀，那个每次看见他们，这个心里面不仅是敬畏啊，那么欣慰也是欢喜啊，那么跟他们呢讲几句话，我们都受宠若惊。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啊，碰见这些前面弟兄姊妹，但是后来呢慢慢等我自己长大之后，我就发现啊，我们所谓的这些属灵人那里没有一个是完全的，都有他们自己的软弱在那里啊。我弟兄姊妹们，所有自己在主面有追求人都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没有一个属灵人敢讲说我现在已经是得胜的了，我已经光景就已经达到完，没有人敢讲这个话的，对不对。他越属灵呢他越觉得自己的光景不行，越觉得自己的软弱。 但是弟兄姊妹们，神看人的眼光跟人看人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可以看见人的许多的软弱的点，但是很奇妙的，神在他儿子里面呢，把许多时候把我们软弱的东西就把它滤掉。那么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些人的软弱和失败呢？是为了给你我带来什么鼓舞和激励的。因为我们读到他们，如果亚伯拉罕这是完全到一个地步是那样的高高在上，我们永远也赶不上的，对不对啊？那弟兄姊妹们，那么我们读他的故事对我们就没有益处了。感谢主，他有血有肉，他也是一个软弱，他你看他得到了启示，神的启示啊。那么跟随主呢，这个不是那么像我们想象这么爽快的啊。他的爸爸呢在里面还掺杂在里面啊。所以有人，我们从前年轻的时候读圣经，弟兄们就讲，你看他的爸爸名字叫什么，叫塔拉，这个塔拉这个字翻译的太好了，就是呢跟随主不痛快，踢里塔拉的。所以这个亚伯兰要跟随主啊，有个塔拉在旁边，你就跟随的不痛快了，踢踢踏踏的，所以呢走到哈兰的嘛就停下来了，对不对啊？并且呢不是他做主，他爸爸做主啊，带着全家一起走的了，是吧？所以呢虽然启示是给亚伯兰的，但是呢我们看见了这个整个行动呢不是亚伯兰能支配的，是他的家族影响他的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啊！啊，这个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有我们人性的上的一个软弱，但是神怎么样，还是悦纳亚伯兰的这个信心啊。那么，在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人物在后来的情况中也会出现啊。不过特别这里提的一点，就是撒来啊不会生育。三十节那里说撒来不生育，那么这里的不生育呢哈，弟兄姊妹们，是撒来本来就不能生育，是天然的不能生育。因为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呢，有很多人不生育是耶和华神使他不生育。你们读到这样的话啊，你像哈拿就是耶和华使他不生育，那是故意的，是神呢有一个心意在他的身上，所以故意使他不生育。但是撒来不是，撒来是天生就不会生的啊，是不会生，天然是不能生的。所以呢因此他们就往前走啊，一直在走到这个哈兰的地方啊。所以这说明怎么样呢？这个亚伯兰虽然他有神的启示，但是呢还是受着天然事物的这个影响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我们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很真实，我们虽然已经蒙恩得救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，这个天然的事物对我们呢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厉害的啊。周遭的亲情啊，这些人情世故啊，地上的这个享乐啊地上这些好处对我们来讲怎么样，还是一种什么拖累的力量啊。所以这时候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里面是有启示的，但是呢外面的跟随上面是有阻力的。那么所以呢圣经记载是非常合乎人性的啊。圣经呢从来不用一种很夸张的一种的说法，哇一属灵的就是多伟大，这个什么是圣经从来不讲。所以死人就告诉我们什么，亚伯兰是个人啊，他不能摆脱这个地上事物对他的影响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感谢神，你我今天也是在同样的情况里面，但是我们发现怎么样呢，虽然是这样啊，但是怎么样，神不灰心，神仍旧带领。所以到了哈兰那里啊就走不动了，对不对？要一直走，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？等到塔拉死了。塔拉205岁就死在哈兰。那么一方面当然呢，亚伯兰的父亲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按照整个圣经的记载来讲的话呢，就是什么呢，那个属地的这个影响啊结束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随主啊，开头时候你有许多这些残主怎么样怎么样，总是要一件一件的事情的 那么把它结束。所以我们晓得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，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死是一个秘诀。我们如果不向着世界，向着天然生命的东西死，你很难跟随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一阵子可能是受到这个天然事物、属地事物的这个残累，但是十字架终有一天把我们带到死地。当这些东西死的时候，你就自由了。我想在经历上面来讲，基督徒经历上面来讲，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地上什么经历十字架的死所带来的一个效果，为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跟随神的心意往前。所以亚伯兰在这个时候也不例外。所以这个时候塔拉死了，那么这个外面的这个影响呢减除了。我想来到了这个大河边缘上的时候呢，可能是他的父亲呢也不愿意再走了，这个很辛苦啊。到了那个地方，到了哈兰这个地方，想着前面那个迦南地，那个时候迦南地是整个是一个旷野了，所以他爸爸不肯走，所以全家就停在那个地方了，所以现神也有无限的忍耐，神也等候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呢，神带领我们也是一样，神从来不强迫我们，弟兄姊妹们。我这么多年过来了，我在我的经历中我就知道神从来不勉强人的。他要等什么？要等待一个时候到的时候，你能心甘情愿的跟随，那么他就会继续带领我们往前。当我们肯经历十字架的死，很多东西脱离的时候，你属灵光景就会往前去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啊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又来到第十二章啊，我们先把第一节到第三节读一下，好吧？来，一起来哈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因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。”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。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呢，耶和华神第二次向亚伯拉罕显现。所以亚伯拉罕一生有两个呼召啊。那么第一个呼召呢，那么我们看见他只能走到哈兰啊。那么到这个时候呢，因为属地的东西开始比较断绝了，然后呢神就有第二次的呼召。所以我们感谢神呢，神不是光是一次的呼召我们。当然我们晓得是全本圣经里面啊，神只有一个呼召啊，就是呼召向着神荣耀的目的。但是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里面呢，这个呼召是多次的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时候走一走就糊涂了，是不是？走一走呢，这个被地上的事物有影响了，又不清楚了啊，里面的这个看见呢，那个光啊又暗淡了，所以神就再呼召一下，啊，我想这个是如果有经验的人你就知道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神第二次向亚伯兰的呼召就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亚伯兰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啊。”我们晓得前面这些他都没有脱离，对不对啊？有了本地离开了，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但是本族呢没有能离开。然后呢也没有离开什么父家。但到这个时候啊，我们知道这一切所有的残累都脱落了，所以呢他就说什么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啊。那么请弟兄姊妹记得啊，亚伯拉罕的一生的里面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啊。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地，大概是从十二章到十四章讲到这个地，迦南美地啊。那么呢后面呢讲到那个儿子，然后后面才讲到亚伯拉罕后面的一段经历啊。所以他的一生大概有三个重要的阶段，而这三个重要阶段里面，这前面两个非常的重要啊，一个是什么？关乎这个地， 一个是什么？关乎到这个儿子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这两件事情都和什么？和神整个荣耀的旨意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晓得后来这个迦南地，这个迦南美地啊，这个迦南美地就预表在基督里面的丰富说的。所以神后来把他的子，把亚伯兰的子孙从埃及带出来之后，最后又把他们带到这个迦南美地。这是神什么？神在地上特定指示他们所要住的这块地。为什么神要指示这块地呢？实在来讲，这块地也没什么了不起啊。你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，这个亡国之后啊，亡国之后呢，他们曾经呢积极的想要复国啊，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，这个当时呢就有一些犹太人散居在欧洲的，他们就积极的想要复国。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呢因为什么帮助英国人啊，英国人得罪犹太人很多好处，所以英国人对犹太人有个特别的同情啊，那么他们也愿意帮助以色列人复国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晓得这个以色列地呢已经被整个回教徒啊全部占据了啊，这个那个地上已经是有很多这些阿拉伯人住在上面。所以呢，这个英国的这些人呢，他们想要帮助他们，但是也觉得什么非常的为难啊，那个上面已经住了人了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能能回去呢？所以英国人那个时候，因为他们这个大不列颠帝国啊，当时是最强盛的时候，他在整个全地有很多的殖民地，他们在非洲也有殖民地，在南美洲也有殖民地啊。所以因此呢，他们这个英国的这些人就是好不好？他这样子，他说哈，你们要复国，我们也很赞成，我们愿意复国。他说现在呢，我们在非洲有很多殖民地啊，我们把一块非洲的一块殖民地给你，你们犹太人就到那里去复国好了。结果呢，犹太人说什么？不可以，因为圣经指明的什么？就是这个迦南美地，只能在这个迦南美地上面。这个英国人说，你何必固执呢？那个迦南美地我们看也没什么好。弟兄姊妹，你去过的人就晓得，我去跑过一次，我也不觉得那块地上有什么特别的好处。那么我想比起美国是差很远的了啊。虽然圣经讲它是牛奶鱼蜜之地，对不对？但很多地方都是旷野啊，都是山林很多啊，山很多的地方啊，那个地方又很小啊，那个整个一个迦南地呢，我看见大概跟台湾岛差不多大，就这么一点点呢、啊。因为你没去过，你还不晓得，一去过才知道那个地方很小，一天就跑完了啊。那么这么小一块地，所以呢，这个英国人说，我给你块大的地，比那个大多了，在非洲给你画一大块地，你们去那里复国嘛。你反正有个地能够复国就可以了。哦，犹太人说不可以，神定规的只能在迦南美地。啊，那没办法，所以弄了半天，这个阿拉伯人也不肯让步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们在吵啊吵啊，在英国的国会里流着泪啊，这个诉说，英国人同情的不得了。英国人后来说，好了好了，那这样吧，我另外再给你找块地吧，找这个南美洲好了。他那块地啊，可是好的不得了。这个南美洲啊，不知道是在什么什么阿根廷还是哪里，是吧？给他们找一块更好的地，说我们把更好的地给你，是吧？你以色列呢，就到那里去复国好了。结果这你看，这犹太人呢，他们呢，这个好像很固执，不是很固执啊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已经老早吩咐了说，说你只能在这个地上。所以呢，他们就说不可以，我们只能在这一块地上，这是神所指示的这块地。哇，弄到这个英国人呢，就觉得这犹太人真是难办啊！我给你比那个迦南地更好的地，你为什么不去呢？对不对啊？你复国嘛，你最主要你要复国嘛。你看，他不仅是要复国，他必须在这块地上复国。所以后来呢，我们晓得呢，这个 因为第四世界大战完了之后呢，英国人收回这批这个地，所以就容许犹太人回去。回去之后很艰难了，一直到今天呢，你看见他跟这个巴勒斯坦人呢、阿拉伯人呢，整个掺杂在一起的，哦，多少痛苦啊！那么多少痛苦啊！那个挣扎到现在，你看那个战争呢，没完没了啊！当初如果弄到什么，弄到非洲啊，弄到什么什么什么南美洲去的话呢，可能老早建成一个富强的国家了，对不对？大家就在那安居乐业了。他不，他偏偏要在这个地方。为什么是这样的，弟兄姊妹们？我们读圣经才明白，因为什么？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指示，要把这块地，这个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今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，我们就更明白了。因为神的心意，他的国度只能建造在他儿子的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所坚持的是什么呢？不是外面的这块地，而是这块地所预表的基督。所以今天呢，神的旨意只能在他儿子里面得到成就。难怪为什么地上这一块地变得是这么的重要啊！犹太人你怎么弄他也不行，就这么重要。所以现在犹太人说呢，我们回来之后呢，这个地呢就是什么？这块地就是圣地啊，这块地就是圣地啊。那么现在我们晓得，因为他们跟巴勒斯坦之间这个斗争的很厉害啊，所以呢，美国人在背后就给他建议说什么呢？你们如果要和平相处的话呢，你也不要那么固执啊，你把那个地里面划出几个地方给他们巴勒斯坦人住嘛，就割地的话呢，可以什么求和。所以呢，以色列政府呢也同意了，也把一些地方，哇，这些你知道近前的犹太人呢，他们就起来咒诅美国，他们说美国要被咒诅，因为什么呢？你叫我们把地割给这个给这个阿拉伯人，啊，所以很多犹太人到今天呢，心里面还是这样的，啊，他说你们做得罪神耶和华神的事情，你们将来要受咒诅的。那么美国人是因为政治上面的一个利益的，对不对啊？是用政治的眼光来衡量的。那到今天我们晓得这个各地有和平吗？没有和平。啊，所以当他们呢，这个六日战争完之后呢，不是打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吗？哎呀，犹太人高兴得不得了，现在马上把那块地就划下来了，这个叫做圣地。他说我们来了之后再也不会走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？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？就是创世纪这里神所说的。所以这块地已经什么牢牢的生根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心里面了。所以他们说这块地是圣地。所以你知道在以色列哈，是不能养狗的，也不能养猪的，因为这个狗和猪啊都是这个不洁净的动物，所以他们的脚不可以踩在那个圣地上面。我曾经跟你们讲过那个犹太人的笑话啊，不是笑话，是真实的。因为他们犹太人有很多所谓的人民公社，他们的 kibbutz 啊，那个就公社，他们的公社啊，公社呢都是自理的，所以他们经济独立，他们要自给自足自养这样子哈。所以呢，他们有这个不晓得为什么这个犹太人发现啊，哎，我也不懂了。他说有一些这个外邦人，这个阿拉伯人会吃猪肉，阿拉伯人怎么会吃猪肉呢？奇怪的。所以因此呢，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是绝对不能吃猪肉的，啊，所以因此呢，他们就看见这个猪肉可以卖钱呢，因为猪很好养，所以他们就去问这些拉比们呢。那么拉比说不行，这个地是圣地，这个猪的脚不能踩在圣地上面。那他们说，那只要脚不踩在地上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嗯，拉比说对，只要脚不踩在地上就可以。哦，那简单。所以他们就回去之后怎么样？他你看这个犹太人呢是这个很聪明的，我从这个海法就开始进口猪来了。进口猪来是什么？把它架空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呢就是弄了一些的卡车啊，这卡车呢 把那个猪笼子架在上面，所以这个猪呢从那个船上下来就上到那个猪架子那个卡车上面，那只要脚不碰地就可以，所以就把那个猪啊运到了他们的这个公社里面。然后这个公社那个猪圈呢也是悬空的，架在天空中啊，只要脚不踩地就可以。你看看，所以他们就开始养猪了。这是我们去到以色列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就做这个事情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心目中间，这块地神圣无比。到今天呢，我们基督徒也称那个地为圣地，是吧？叫做圣地。这就是什么？就是这在这里啊，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：“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去。”啊，我们知道为什么这块地啊这么重要呢？啊，那么所以我们看见从十二章开始，你下面读啊，那么亚伯拉罕开头最重要的经历都跟这块地发生关系，因为这块地神有预表的一个含义在里面，神为要说明他的心意，所以神就特别把他带到那块地去。今天呢，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人的想法，我们神那个神要做工，你在乌尔为什么不能做呢？对不对？因为全能的神嘛，就在乌尔那里把乌尔给亚伯拉罕好了。不不不，弟兄姊妹们，神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是有他极大的一个用意在里面，所以我们要从这个里面啊，要能领会到神的心意。所以在神的整个旨意上面，神的作为只能在他的儿子的里面，神也只接纳从他儿子出来的事物。所以我们常常讲，你用地上的人的经验、人的智慧、人的这些东西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是不可以的，神是不能接纳这个东西的，所以我们里面必须有个认识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圣地，任何一些污秽败坏的事物都不能带到基督的里面来的，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在旧约时代中，神已经借着亚伯拉罕在这里开始说话啊，然后他就说什么呢？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啊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叫别人得福啊。那么这里呢，国度的思想也出来了啊。我们晓得后来以色列国就是建立在这块以色列地上面的，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度的思想啊是从神来的，地上有地上的列国，对不对？但是神也有神的国度，这个国度呢说明什么？说明神掌权的范围啊。这国度呢说明呢他有一般的子民啊，像今天呢我们想一个国家成为国家的话呢，他必须有什么？要有土地，要有人民，要有什么？要有政府，对不对？这个才成为国家啊。其实这个思想原来从神来的，所以神的国度也是一样的，他要有他的地，有他的子民，有他什么？有他的政府，有他掌权的所在啊。所以呢，神要在这个地方，那么呢，表明他荣耀的权，他的荣耀全能啊。那我们已经讲了，这块地是预表着基督的啊，所以今天呢，神在他的儿子里面啊有一块地，等于是得罪一块地啊，然后呢神在他儿子里面要得罪一般的子民啊。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被称作是天国的子民，是神的百姓啊，这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呢啊。所以神的国度今天在哪里呢？乃是在什么？在他的百姓当中。所以你知道当初这个拿破仑呢，这个在欧洲啊，他那个时候有一度非常非常的强盛啊，建立一个大帝国。后来呢，他从圣经里面知道 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故事啊，哇，他就叹息啊，哇，他说这个耶稣啊，你看哈，他表面上没有明显的国度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在地上的国度比任何的国都大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见今天凡是有神百姓的地方啊，那就是他的国度的一个范围。所以今天我们是神的百姓，神的子民啊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。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在肉身中间呢，我们可能有中国人、美国人啊，有什么其他各种不同民族的人，对不对？但在基督里的话呢，我们是什么？同一个国度。你们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就讲到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与圣徒同国的啊，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啊。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另外一个国度的里面啊，感谢主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思想呢，借着当初呢，这个亚伯拉罕呢，已经呢，把他这个表明出来了啊，表明出来了。这个神给他的那个祝福啊，是远超过这个属地的祝福了啊。那么的确，那个时候亚伯兰呢，刚刚这个出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呢，谁知道他呢？对不对啊？他一个从那个乌尔出来的一个小老百姓，对不对？但是到这个时候呢，神说怎么样？我要使你怎么样？我要叫你的名伟大。哇，今天呢，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可是不得了了，这个真是一个大名呢。这不仅是犹太人的，他们把他当作是他们的祖宗，对不对？全世界的基督徒都知道，连外邦人都知道亚伯拉罕。这个名真的是一个大名啊。那么当然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晓得啊，今天啊，我们基督徒啊，不要自己求名。亚伯拉罕没有自己求名啊，这是神使他的名为大的啊。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以后教会历史中，有很多这些弟兄们的名字啊，都变成今天的大名了，对不对啊？你看彼得呢，约翰呢，保罗啊，这些都变成大名了哈。但是他们自己从来没有要求自己的名，因为从来没有显扬过自己的名啊，这是主使他们的名为大，所以神也给他的一个祝福。他并且怎么样呢？我不仅祝福你，也要叫什么？叫别人因你得福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好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作为基督徒啊，我们不仅从神承受祝福啊，我们要叫别人因我们蒙福啊，这个才是一个神的百姓该有的光景啊。所以我们不能把祸患把难处带给别人的啊，基督徒啊，绝不把难处带给别人，我们只能把祝福带给别人啊。所以呢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就说明什么？你只从神求福，你不从人求福，你要不欠什么人的，对不对？这样你的福气才能够达到别人身上。所以亚伯拉罕就是这样，当初神给他讲的好像这是这句话，但是到后来我们看见真的是这个神借着他把祝福带给我们。那么我们想说今天到底亚伯拉罕给我们带来什么福气了呢？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亚伯拉罕给你带来什么福气了呢？因为对了，陈姊妹讲的对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亚伯拉罕最后呢，把主耶稣带进来了。所以你看，今天呢，天下的万民啊，都因着什么？因着主耶稣蒙福，其实就是蒙亚伯拉罕的福，好吧？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福气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能给别人的福气是什么呢？就是把主耶稣带进来。所以从亚伯拉罕身上我明白一个点，神是因着他的儿子祝福我们，我们也要叫别人怎么因神的儿子蒙福，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原则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不是光把一点外面的什么好处给别人，那个福啊还算不得什么，真正的福气是把基督带给人啊。 那个才是真正的福气啊！也叫别人蒙福。他说：“为你祝福的，我也祝福他；咒诅你的，我也咒诅他。”哇！弟兄姊妹们，这看见就是亚伯拉罕现在在主的眼中变为什么？非常的什么宝贵呀、啊，非常的尊贵。但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在神的眼中啊，贵重无比呀、啊！啊，贵重无比呀、啊！我们自己可能这个还不觉得。我那天这个年长聚会里，我就跟他们讲了啊，有的人呢，可能呢，在地上呢，过去你也有点小名，也有一点这个地位，也很多人呢，这个在你周围呢，那个受你的影响，人家觉得你很重要。也许像我们有很多人呢，这个从出生到现在呢，这个默默无闻，什么名也没有，对不对？都不要紧。但是呢，一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之后，弟兄姊妹，你就变得怎么样？非常的重要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荣耀的旨意托付在你我的身上，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轻看自己。所以那天呢，我跟年长弟兄姊妹讲到哈，这个 George Cartin 弟兄啊，他在年老的时候九十几岁啊，他那个时候神志已经有点不够清楚，有时候清醒，有时候糊涂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倪弟兄就看他说站在他床旁边啊，那么他有时候昏迷，有时候就清醒。清醒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弟兄就跟他讲说呢，这个卡丁弟兄啊，现在有一个中国来的年轻人来看你了。他就把眼睛张开来看着我们弟兄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弟兄，你知不知道我不能没有他，他不能没有我。”哇，我们弟兄大受感动啊！弟兄姊妹们，今天你不能没有主，主也不能没有你。所以当我们信主的那一个刹那，你就变得什么非常重要。哎呦，我们现在读历史啊，什么历史上什么秦始皇了、啊、什么毛泽东，这弟兄姊妹们，将来你就知道在主眼中他们你比他们重要的多了。啊，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啊自己呵呵来捧自己，不是的，弟兄姊妹们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荣耀的旨意的拣选，你变得非常重要，你知道吗？神的旨意不能缺少你的，所以呢，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，凡摸着你们的，就是摸着我眼中的同人。哇，你看这个。圣经是这么形容的，我们在主的眼中何等重要。但是我们可惜很多基督徒啊，这个要不然就是自己骄傲，要不然就是自己轻看自己啊，自卑啊。弟兄姊妹都不需要，也基督徒也不需要骄傲，也不需要自卑。我们在神的跟前蒙的拣选，就叫我们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是在神的眼中被看为非常重要啊。所以地上人轻看我们这个小事情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，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什么：“凡祝福你的，我就祝福他。”所以你知道吗？今天如果有人祝福你，神也要祝福那个人的；如果今天有人咒诅你，那个人神也要咒诅他，就是这样。所以神在这里不仅是光要得罪亚伯拉罕一个人，神是用亚伯拉罕说明一个原则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这是多么宝贵的。一件事情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，这是神拣选我们的、拣选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啊。所以到了启示录最后一章呢，你还讲到将来列国要行走在神的光中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呢？如果我们真正明白圣经呢，我们才知道做基督徒啊，我是这样讲的啊，做基督徒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啊，在上台上在呼喊，有谁愿意决志的，请你举个手。哇，下面人还在那挣扎挣扎，对不对啊？忽然有一个人一举手，现在你知道吗？ 每次我看见这个人举手啊，哎呦，我心里面想，你真有福啊，你这个蒙了大福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手这么一举啊，你不得了了，你得着这个整个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的这么一个接纳，你现在是太有福气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常常有看见受浸也是一样的，那么一浸到水里面，我就觉得他这个一头都栽到神的祝福里面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不晓得，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。那么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从圣经里面能够领会这个点啊，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。感谢主，作为基督徒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一件事情啊。这个变，我们今天是属神的人，所以我常常喜欢鼓励弟兄姊妹们呢，我们既然从仇敌的手中被救赎出来，我们这么一个败坏充满罪恶的人，充满诡诈，充满着许许多多邪恶的一个人，今天神居然爱我们，那么拣选我们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做一个知恩知爱的人，一定要学会对主的尊重，在属灵上一定要对主尊重。就在我们的眼中，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比神更大，也不能比的。凡是碰到神的事情，你里面必须有个敬畏主的心。我从年幼的时候，我就接受这么一个教导，所以到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心里面的感觉上也是这样。我不管他是什么人，只要跟主有了冲突的时候，我一定是把主摆在第一的。这个呢，不是我们固执做什么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你里面的一个基本的认识。我们必须看见神比万有都大，他才是我们里面就最应当尊崇的。如果我们把任何人跟主来比较，而把主比下去了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都是祸患啊！就求主怜悯我们，要让我们能够，如果你真正爱主，你真正愿意尊重主，你必须要这样在主面前来接纳。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特别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我看见今天在神的百姓中间啊，很多人说啊，我信了耶稣了，感谢他，将来我反正上天堂啊，那么到他那里去了，好像不觉得小事情，觉得没什么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多么的瞎眼呐、啊！我们都不认识神的恩典呢、啊，对不对啊？如果真正认识、知道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有多么的浩大，你这我真是要俯伏敬拜。所以我们看见这第二次神对亚伯兰的这个呼召啊，让亚伯兰怎么样放下一切属地的东西，真正的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砍断所有一切地上的事物，尊重神，相信神，而跟随神的带领，进入迦南美地啊。所以呢，这些话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对我们来讲今天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激励啊。所以我们下面呢，我们再哇，大概只有五分钟。好，我想我们就读第四节好了，一起来哈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见这个他离开哈兰的时候已经75岁了啊。那么可见呢，他前面有一段日子呢也是单言呢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，圣经哈为什么记75岁呀、啊，这说明什么？在这一年亚伯兰遵行神的旨意，所以这个日子是蒙纪念的。今天我们在地上也是一样，任何一个时候你听神的话，你遵从神的旨意，神就把那一年的日子把你记下来。神是这么记我们的年岁。那么这里就讲到说什么，当神第二次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呢， 亚伯兰就怎么样，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。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怎么样，他是全心全意的愿意怎么样，照着神的话走。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呢，我们总有一些时候呢，我们好像心里面是爱主遵从主，但是一碰到地上的事物的时候呢，哎呀，我们的心呢又很难这个割舍不了，所以又跟着地上的情况走。这个每个人都是这样啊，我也是这样，我跟随主的过去的一些年日也是地上的东西的这个影响也是很厉害。有的时候明明自己也知道心里面挣扎得很厉害，到时候怎么样呢，还是怎么样失败了。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，有一个弟兄嘛，他就是跟我讲，他说呢，他说我好像经过这个亚伯渡口一样，他说我把神摔倒了。哇，圣经记载，你知道吧，在我们的经历中间我们常常这样，我们都常常把神摔倒了。你跟神直接摔跤啊，哇，你厉害得不得了啊。因为什么，你这个属地的意念，这个里面的欲望太强了，所以你把神都摔倒了。这雅各，我们读到后面的雅各的故事就是这样啊，天然的生命非常的强劲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晓得神怎么样呢？神总是忍耐我们。所以亚伯渡口之后，那个以后的故事我们要读的，神就是大腿窝一摸就叫他瘸腿了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神如果不在我们身上做点工，我们是很难的。所以我们看见亚伯兰走到哈兰，在那停了相当的一段日子，神也用忍耐等候。只等到他的父亲去塔拉死了，那么我们知道神就第二次在呼召。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亚伯兰跟随主的心智变得怎么样，亲神啊，那么他也变得绝对。所以这些都是主的恩典，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主做工在我们的身上。你知道教会历史中曾经有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这样祷告，说主啊，如果我不愿意，你不要放松啊，求你怎么样勉强我，让我也能。这都是爱主的弟兄姊妹的祷告了，是吧？如果不爱主还不敢这么祷告了，是吧？我们像一首诗歌所唱一样，开头讲着全为我不全为主，对不对？慢慢的这个恩典多了之后呢，就少许为我，少许为你，多多为我。然后呢，慢慢的在改变，就是怎么样呢？这个少许为我，多多为你，然后到最后被爱折服的时候怎么样了？完全为你，啊！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经历的过程上就是这样。所以谁也不敢讲谁是绝对的爱主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的生命经历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但是感谢主，到了这个时候75岁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跟随主是绝对的，他能够完全照着神所吩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今天我们的生活，我们能绝对的完全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吗？我不敢说啊，虽然已经蒙这么多年日侍奉主这么久，我也不敢说啊。我们只能说主若许，求主怜悯，对不对？那么神会做，感谢主。亚伯兰这个时候他可以绝对的跟随主，但是呢，这里看见呢，他不仅去了，那个罗德也和他同去，啊，总还是有一点点牵累啊。这个家族里面的其他人都没来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就这个罗德这个侄儿跟着来了，这个侄儿可能跟这个亚伯兰呢感情特别好，啊，看这个叔叔去了啊，应该是波波了，那个是亚伯兰是指老大嘛。他看着这个伯伯去了，他就啊，我跟你一起去啊。那么，亚伯兰也不能拒绝，对不对？所以罗德就跟他同去。但我们晓得，弟兄姊妹，后来这个罗德也代表一种原则，啊，代表着一种原则。一方面来讲是亲情上不能割舍，但是另外一面来讲，什么，也是一个到后来呢。给他带来一些难处的一个人呐、啊，不过呢，感谢主，无论怎样，这个时候怎么样，亚伯兰也按照神的心意开始进入迦南美地，啊，所以是75岁的时候开始进入迦南美地。我想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就交通到这里，啊，那么我们往后去呢，我们会继续的这个来看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。不过请弟兄姊妹们呢，稍微。 读的时候你把那个十二章到十四章了先把它好好读一下，因为这块地 这一段整个讲到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的啊这一个他的故事啊，那么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属灵原则在里面。好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。主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，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能看见你给我们每一个圣徒的带领。主啊，我们虽然跟随你常常是有很多的事情的牵累，我们的脚步也走得不够轻省，但是我们感谢你，你有无限量的忍耐。主，我们只求你借着他的故事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内心有一个顺服的意念，好叫我们能在跟随你的路上能够轻省一点。我们愿意你做工在我们身上，主啊，把许许多多不出于你的事物把它剥夺了，好叫我们一生的年日在你面前能够蒙更多的祝福。主啊，求你常常提醒我们，我们是因着你自己荣耀的旨意被拣选的，因为你在我们身上有你自己荣耀的心意。主，让我们真是能够把基督更多从我们生命中活出来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晚间在这里读你的话，实在感觉主啊，这里面充满了许多的亮光，求你光照我们。我们谢谢你晚间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再次把心中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